商人的力量。商会。在清末以前，中国只有传统的商业组织，也就是我们前文讲的会馆以及行会。商会则是晚近的产物，是清末从欧美传到中国的。欧美的商会和中国传统的会馆、行会有什么区别？首先，起源自欧美的商会完全是由工商业者组织起来的，而中国的会馆里面很多人其实是士绅。其次，欧美商会内部的运转遵循民主选举的程序，会长、副会长都是会员选举产生的。最后，欧美的商会可以参与到国家对于商务事业的立法过程中来，甚至可以代行一些政府职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沿海地区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更多的外国商人进入了中国。1834年，英国商人就在广州设立了商会。1847年，上海的各国商人成立了上海洋商总会。此后，外国商人在中国越来越多。1902年，朝廷封盛宣怀为会办商约大臣，让他帮助商约大臣吕海环与英美等国谈判商务条约的修订。在谈判过程中，商宣怀感到洋人有一个总商会，而中国人只有行帮会馆，这导致华商很难团结起来参与到条约修订中，而洋商则很容易通过商会来形成集体意志，让商会领袖代表洋商参与谈判。这样一来，洋商占尽了先机，而华商很难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商会和传统会馆、行会的另一个区别，那就是近代商会可以将更多的商人组织起来。在盛宣怀的倡导下，上海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华人主办的商会。加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商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人数最多的是浙江籍商人，此外还有广东、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山西、四川等地的商人。入会商人从事的行业也很广泛，包括银行业、丝业、茶业、洋布业、铁业、煤业等等。中国的商会综合了会馆的地域性和行会的行业性，打破了传统商业组织只能组织起来某一籍贯或某一行业商人的局限。因为入会商人的籍贯多元，从事的行业各有不同，所以这个组织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内部帮派林立。上海总商会派系林立的传统其实在清末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商会并不能像欧美商会一样让商人团结一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之后，在朝廷成立了商部，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根据这一章程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并修改了自己的组织章程。后来在清政府的提倡和鼓励之下，上海以外的全国各地也成立了许多商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清末中国的商会虽然和欧美国家的商会有相似之处，但仍有一定差异。最明显的差异就是，中国的商会不是商人自主成立的，而是在政府的督导下成立的。清朝灭亡，进入民国后，上海商务总会改名为上海总商会。上海总商会参与了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借此机会提高了民国政府与经济相关法律的立法效率。1921年，上海总商会创立了期刊《上海总商会月报》。这个刊物邀请了许多国内的经济学家、企业家撰文， 分析产业经济形势。此外，还开辟了一个叫做商学的专栏。这个专栏发表了不少外国著名经济、商业著作的中文翻译文章，以及很多关于中国商业社会的研究文章。商会也涉足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比如1923年，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民国总统，上海总商会通电表示不承认其总统地位，并且领导了上海自治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独立于北洋政府的政府性质机构——民治委员会。可见其团体的声音可以通过政治行动让更多人听到。商会作为经济团体对政治的牵涉，可以通过五四时期的家电风波反映出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北洋政府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导致许多青年学生不满，这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有些商会是支持五四运动的，上海总商会就是其中之一。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总商会给北洋政府发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被称为家电。家电中，上海总商会作为国民团体之一，指出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与驻日大使张宗祥有关，建议撤换中国驻日大使。家电中还建议中国政府直接与日本政府磋商原德国租界山东青岛的归属问题。单纯从一封电报的角度来讲，这封家电其实可以反映出民国时期的商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政治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且通过发声的方式希望可以对当时的政治产生影响。不过这封家电后来牵涉出的一系列事件反而证明了民国时期的商会是一个非常复杂并且不成熟的团体。虽然今天很多学者都认为这封电报不过是提出了一个与日本交涉的建议，但是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商界人士，纷纷唾骂这封电报，称与日本直接交涉收回青岛是媚日卖国。上海总商会穷于应付社会各界对这封电报的批判，日常工作陷入停顿，改组总商会、罢免正副会长的声浪越来越高。上海总商会有两大派系，江苏、浙江商人的江浙帮，以及福建、广东商人的闽粤帮。前者实力雄厚，垄断了商会大部分的领导职务，后者一直感到受前者的打压。家电风波时期，上海总商会的会长朱宝三是浙江定海人，属于江浙帮。正当家电风波在风口浪尖上，会长受到外部攻击时，闽粤帮的商人以及其他小派系的商人也参与了攻击。在商会内部争执了一个多月后，最终会长朱宝三无奈宣布辞职。他的辞职固然与外界的抨击有关，但与上海总商会内部的派系斗争有直接关系。商会作为西方的舶来品，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行会区别非常大。它注重商人阶级整体的利益，并且把利益诉求直接带进社会、法律甚至政治之中。商会也是中西方交往和冲突的产物。作为政府督导下成立的商业组织，它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方面都产生了影响。